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又到9月，真是每次都要感慨这个时间过得真快。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这两天这个重大新闻不少，在特别中国大陆有一个跟自然灾害有关的新闻，就是中国和尼泊尔边界这个喜马拉雅山。在这个吉隆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非常这个罕见的这个溺水，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应该将近1900多了吧？那我觉得随着更多的可能，人被找到或者找不到或者遗体被找到，我感觉可能要超过1000人，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视频也很多，我不知道哑光博洋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视频？我看到的就是特别最震撼的那个视频，就是这个吉隆口岸的那个边检站那个大楼啊，然后一开始人们还在走，有车在往外倒，然后忽然就开始跑起来，跑了没多久就看那个边检大楼后面已经那个巨浪滔天，然后整个就砸过来，最后。整个大楼全部都淹没、冲垮了，或者非常震撼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
阳
哑
光，
光，你先说。
太好啊！那我就先说两句。我也看了个视频，就是这个，那是个监控视频，正好是监控这个口岸的这个海关大楼啊，这个大楼的这个监控视频确实很震撼。时间很短，整个大楼的建筑几层楼高的建筑物一下子一冲一一冲一干二净。我觉得这个是确实一次比较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应该这么讲啊，比较罕见的。像这种这个发大水下夹着泥石流这种现象，形成这么大规模的破坏力，而且这个跨度非常长非常大，这确实比较少见。一般我们常说的泥石流下来啊，一个山坡比较陡峭，山坡突然一大片的泥石剥落地面滑下来，啊，这个造成一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泥石流。或者是洪水从上面一个湖里头，洪水突然下来倾泻而下，那就是洪水发大水下来。这个呢，加大了洪水和这个泥石的，它的破坏力更大，破坏力更大。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灾害呢，这个水和泥沙呢是从尼泊尔那边下来的，啊，最后冲进西藏，冲进这个中国和尼泊尔边界西藏内侧。所以我的感觉呢，这个造成破坏力呢，一定是在下游比较大，因为它把上面的动能全部集中起来了，全都堆到下面来。这个下游的造成的破坏，它的破坏力度、强度、这个动能、功能都要动能都要大，比上游大很多。那现在刚才小南你讲说，尼泊尔那边已经宣布死亡的人是将近1000人了，是已经死亡了，已经明确确定死亡的人900多人了，对吧？那就找到尸体的900多人，还有几百人是失联，但多少人失联不知道。中国这边现在报的数肯定是小得多，比他说的小得多。才有3个死亡，报了3个死亡，还有几百个失联。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科学角度，从这常识来判断，西藏这边可能受到的人员伤亡应该更大。啊，我就先说这么一点。
好，谢谢哑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对，就是小南，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看那个。那个视频就在吉隆口岸那个，刚才哑光也提到了，我是早晨起来看到的，我当时以为，因为可能刚才哑光也提到了，它是一个监控录像，我以为啊，这就是一动画，就是一个那个人工智能造的一个什么东西，这因为简直太巨大太震惊了，就像那个小南说的那个，从那口岸那块儿的那巨浪就是。就好像给我感觉就从来没见过这样这么大的，挺非常震撼。后来仔细看，哎，还不像是 AI 做的，所以说这件事情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就是天灾。这个最近这么多年来，可能在中国 西藏和那个尼泊尔这边可能是都是罕见巨大的。完了呢，刚才亚光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冰块啊，比如说冰川啊，什么断裂什么的，我也查了一下，我看一下他这个亚光说的就是说咱们这边是在下游是吧？啊，我看有说那个新华社说的，就是说是从最高点5200米，好像是5200米到下面，就是到口岸这边是1800米，就是仅仅过了就是7分钟，就那个这个冰川的这泥石流啊，就这些东西就流过来了。所以说这件事情要说预警肯定是应该做，但是说就是说这个反应时间7分钟，就是说也确实，刚才是亚光还是小南说，就看那口岸的人还走还挺那个挺正常的，没想到就几分钟之内就这么大的那个泥石流就下来了。所以这今后这个就怎么这个预警，这个减少这灾害，我觉得这个得以后得重视起来，这个东西可能像这种事情可能没准今后还会再发生，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因为人家说了，不要把这个简单的就说跟那个就是全球变暖，这个气候变暖，这个温室效应连起来，但是毕竟也是它是所谓的冰川滑下来了，也有的人说是冻土也松动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像这种灾害可能以前还真是少见，所以以后怎么加强预警啊，怎么防范这个还是得做到位。
是的，我还看了另外的一些视频，因为我对这次灾害啊，尤其的这个就是感觉特别这个有切身的体会，因为这个1986年我到吉隆去过，就是直接下到吉隆口岸。当时本来就不想去了，当时在那个西藏已经跑了好几个月了，念拉木那个樟木口岸也去了，雅中口岸、边境哨所什么都去了。后来就是因为当时读了一本书，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他是实际上是一个德国战俘，他们在印度的时候好像被英军俘获了吧，俘获了以后，后来他怎么逃出来了？逃出来就翻越喜马拉雅山跑到西藏，是两个人，就两个德国军人。跑到西藏以后呢，这个作者这个人，这个书两个人中间其中这个人写了这本书，这个人叫海因里希 last name 我忘了，他后来到西藏当了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年轻的达赖喇嘛的英文教师，在西藏住了7年，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就是研究西藏或者这个喜欢西藏的西藏迷的这些爱好者中间呢是非常有名，他叫 Seven Years in Tibet， 我中文翻译，当时没有中文，没有正式出版，是内部出版的，好像是西藏人民出版社翻了一本，他叫西藏奇遇，我正好他是86年出了，我正好到西藏我就看到，我就买了，看了以后呢，他就提到，他说吉隆这个地方，他说如果我全世界选择一个地方我要退休养老，他说我就选吉隆，这地方就是人间仙境，真正的人间仙境。后来我就决定去看一下，他后来听当地的人介绍说，他就是最大的特点，他就是一年四季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你体会一年四季，从海拔像刚才那个博洋还是那个亚光说的，从海拔4000米然后下到海拔1000多米，就是已经就是冬秋春夏，然后本来上面是冰川，然后慢慢就开始，然后就是这种沙砾啊、岩石啊，然后就是开始出现一些这个低矮的草木，然后就是有灌木丛，渐渐就有大树，然后就是参天，就是森林就出现了，所以确实景色非常美。但是这个口岸，我就在视频上看到，可能当时是没有的，当时是非常小的一个口岸，所以我是感觉啊，就那个地方冰川多，这次好像我看很多地方写的报道，就是说是雪崩带动这个冰川下滑，大量的雪啊冲到这个山沟里面，把这个就是把下游的水给堵住了，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嗯，
但是他堵住了以后，他本身并不是个坝，他这个湖水涨高以后，他压力大了，他那点雪他盯不住，他就溃掉了。溃掉以后，这个连雪带水，然后一路这个，你想5000多到1000的是多大的坡度啊？这个海拔是吧？如果说7分钟的话，那我觉得任谁都来不及。就是坦率的说，那个地方啊，当然它是中尼之间最重要的一个贸易通道。我今天看了个数字说，一年的贸易量是大概是多少？是最重要的一条贸易通道。我觉得可能要想办法改一改或者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可能百年不遇，几百年不遇，但是发生一次就不得了。那只能另外想办法，或者哪怕绕路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因为你想它在谷底嘛，这个人类修路都是沿着山，就沿着谷底走，因为这个地方最好修，你爬到山坡上去修，肯定就是特别难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居住，因为你还有那么多居民在那儿。有些地方如果或者居住，你就挑高一点的地方住，就是那个靠山谷那个地方，如果一旦发洪水，这肯定洪水要经过的地方，就不要再住人了，该搬迁的搬迁，该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这么想，预防这个东西，大自然呢，我觉得有时候你很难预防，当然你可以设置各种警报，但是如果你的地点不对，你逃是逃不掉的。这个我看这次这个泥石流给我的，我看了不少，因为这个很关心嘛，就是网上找了非常多。那个口岸那儿还有一个视频显示，口岸那个一个停车场上大概停了大概有10几辆20辆大巴，然后忽然就显示那个大巴在动，其实它都停在那儿，其实就后面已经泥石流推过来了，然后1-2秒钟之后，哗，整个大巴全部给。就是10辆大巴全部冲走，就在口岸旁边。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拍的，估计也是一个 security camera， 因为那个边防地区嘛，他是肯定是这种监控视频比较多，镜头比较多，在比较高的地方他就记录下来了。所以我看了这些啊，哎，亚光你说。
我先请教一下，你刚才讲你去过了基隆那个地方，
嗯，
基隆这个地方在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片叫西藏的江南，讲的是那个就是西藏唯一的一片地方呢，就是说有江南气候的那种地方啊，是在我觉得是靠在西藏的这个更东边一点，
东边林芝那
边啊，
林芝地区
。那你现在是说这吉阳是肯定不是在
吉隆，吉隆不在吉隆，它其实它不能算，因为它太小了，它是翻过喜马拉雅山，因为整个西藏大部分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大部分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北路了，
北路，对，
比如说我们下了山基本上就是印度或者不丹、西京、尼泊尔，吉隆是少数在喜马拉雅山南路的一块地方，但是它地方比较小。
哦，
它就是
在南路，它
已经翻过喜马拉雅山，它为什么要这么急剧的下去？它就是过了喜马拉，它已经在往下到就是它面对的是印度洋那边的这个吹来的风了，所以它到比较低的地方就非常的就气候已经非常温暖了。
这样子哦，
对，
就是地理位置正好是相反，我也在琢磨的事，我想它要是从。北要是如果说他从喜马拉雅山的北路这样下来，因为西藏在北面嘛，尼泊尔在北面嘛，珠穆朗峰应该是在中尼边界上，
对，
更大一块靠近那个尼泊尔那边，大头主要靠近尼泊尔那边嘛，
嗯，
所以呢，就是说我当时我没有认真没有研究过地形，我想了应该是他是朝北下来，那我也得奇怪他是北下面是通哪去了呢？北面这边离这个。亚鲁藏布江也还远着呢，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啊！你这么一说，他完全在南边，在南坡，就是在这个，他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这水下直接到这印度洋那边那方向走，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是的，是的，是从现在不是说已经有什么尸体冲进印度洋了，有这么一说， 我觉得没不会冲那么远吧，但是它是就是因为这个边境也比较复杂，曲了拐弯的沿着这个河道走的话，就是一会儿在尼泊尔，一会儿在西藏，然后它这个泥石流冲过来，冲到尼泊尔，再挡回来，冲到西藏，再冲过去，它就是来回这么，所以它一路这个咆哮下来，就是横扫了很多地方，但是可能尼泊尔被冲到的面积更大一些。但是中国这边就是吉隆这个地方损失更大，我觉得就是因为这边集中这个口岸，整个口岸现在看来整个被 wipe out。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我最大感受就是说，这个过去中国大陆我们老说是人定胜天，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自我鼓励吧。其实天定胜人，你看了这个以后你就知道，其实人在这个地方这种大自然的力量前面，当然跑得快的你往高处跑是跑了，但是你是它的时速是多少公里啊？五六十公里好像是时速，那就跟汽车跑的一样快，你跑不过它的，而且它那个身势呼呼呼过来，这身上还算一个小的灾难是吧，你要像在我们这个在浩茫的宇宙中间，我们地球也就是一颗小岩石，哪天和另外一颗大岩石撞了，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四分五裂就爆掉了。所以这个再次提醒我们吧，就是珍惜当下。
对，我看有说嘛，就是说这像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西藏地区，就是说比如说阿尔卑斯山那也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就去年也有过山体滑坡，就是说那个当然了，他说人是就是说转移的及时吧，但是说就是许多地方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就冰川呀、减少了，完了还有就是冻土露出来了，也就松动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还确实是可能。
对，是的，我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大概就在去年还是前年，就在也在中尼边境，好像是中印边境，好像是在樟木口岸那边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泥石流，就是也是雪崩还是冰川什么下滑造成的，这个损失也挺惨重的，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大的规模。当时有报道，你要查可能能查到。那个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我们听会儿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号，8月31号。 明天就是9月1号了，就是很快就是暑假就结束，就要开学了。但是好像今天我看这个西雅图学区的教师好像在讨论要不要罢工，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啊？我上午开车还在说，他们好像投票基本上是确定要罢工。当然，学区的负责人又在说是，哎，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这个深切的在考虑学生。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考虑的学生还是放在第二位，主要还是考虑教师自己的这个福利吧。当然也没错了，反正大家都要为自己争福利。但是学生们其实也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就是受害者，他们大概都在兴高采烈的等着你们赶快投票通过吧，罢工好了。就像小的时候，我看那个看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到下大雪，赶快早上起来趴在窗上看还在下吗？雪大不大？赶快多下一点。这个好像小孩都不爱上课。教师一罢工，他们就高兴了，罢工了，好了。好的，那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沉重啊，讲的这个就讲到人类的渺小在大自然面前，所以我在想，这个从马斯克到这个 Jeff Bezos 这些世界首富。都觉得地球太小，这个太不安全，这每天爆掉了没地方去，所以都在研发这个，都对太空非常关注啊。他们两个都是对太空特别关注的人。这个马斯克搞了这个叫什么 SpaceX， 然后贝佐斯搞了这个 Blue Origin 是吧？都是想要往太空发展。就是也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可能没什么希望，也可能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有可能成为这个跨星球的人，
星际旅行啊，
星际旅行，对，星际旅行。我们说点轻松的，这个八卦一下，我们这个时事谈老是这个说这个比较沉重的这个重大的严肃的话题，政治啊、经济、军事、战争、灾难，就说一下这个名人轶事。这个肯定，我想不少听众也都关注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这叫什么？孙雨晨和这个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
金天。景天
对，孙景之争。这个孙写了一篇作文，我那天无意中就看到了，我就一看，哎，还看着，我说这是个写什么呢？看着看着就看，很快就看完了。哎，我说这个人还不错嘛，文笔写的还不错，小说什么。没想到第二天就说啊，这怎么回事啊？我才搞清楚，原来对孙雨晨这个人不太了解。后来去翻了一下，发现这哥们是一个炒作大手、高手啊，就专门炒流量。那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这个八卦有什么要说的？
那我先说两句啊。
你说
他这个。他这个你说他写这个，他确实是他写的不错。他原来好像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因为他写作好，完了呢考入了北大。有人说
过一个什么新概念写作的比赛的一个什么，
对，
几名还是冠军啊？
对，完了呢他是进北大呢，他我看有的说是有说是那个历史系，也有的说是中文系，反正他确实是还是写作还是有点水平。完了呢，今天我。刚才晚上之后，哎，我在看手机，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最早的是一个视频，当时采访那个景田，有那个记者采访，就是一个圆桌似的那种采访，底下有观众，然后他还站起来回答问景田问题，就是说问景田，就是说你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呀？然后景田，但是我看那个还真是俩人都非常年轻那时候， 他可能才十九二十岁吧，完了还问景贤，那你看 QQ 吗？景贤说我看呢，说你给你的观众还是什么，就是回复吗？他说回复呀。他说那为什么我写的你没有回复啊？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倒是觉得，这是因为十九岁时他就是对景贤他就表现出来了就好感吧。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还是有些爱情，直到他真正发了大财以后，86亿美金的，然后呢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然后这时候开始又追景贤。所以呢，但是真正追到手，可能俩人觉得还是不合适啊，或者什么的，产生矛盾，就所以他又写了一篇小说。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郭阳，你看了他的这个孙雨辰的这篇文章没有？
我没看。
你没看，所以你不知道他在文章里写的很清楚，他还是北大的这个一个透明的学生，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在人人网上。当时叫校园网吧，加过景田，景田一直没通过。他想呢，就是说，他可能因为他无名无姓的嘛，谁也不知道，所以景田肯定也不会理他。然后过了多少年，他反正写的很有文学性了，就过了多少年还是没有通过。然后一直到多少年多少年以后，他已经不再是个小透明人了，他已经是。反正就是全国知名了吧，他又怎么样，最后他好像终于引起了景田的注意，然后两个人在某个场合就认识，然后就发展了这个每一段关系。亚光你看了吗？
很遗憾我没看这文章。
你也没看
啊？扫了几下看人家评论，这个具体怎么个怎么个背景我也不太清楚，我没看这事儿。
对，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
啊。是吧？好，
但是呢确实讲了很多，爆了两个人很多的隐私，包括男女之间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这是也我觉得这也是他现在引起最大争议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想要那个钱，那你就要钱打官司是吧，你说这个彩礼反正两个人婚没结嘛，那就彩礼也收回，你去该打官司打官司，你没有必要去写那么多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是吧，包括卧室里面这种对话呀、生活呀、这个肢体接触啊，这些就没有必要，你是什么目的？
对，我是看到网上有说呀，说这景田的背景并不简单，背后的男人不是只有孙雨辰这么一个人啊，有牵挂有牵扯的这男人，还有个势力很非常强大的、非常非常硬的这个势力的人。也不知道真假，这完全就是我觉得都是
所谓远亲王的说法吧，还是叫什么？
对对，有时候
也这个是比较早的，这个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人说也是，就是传说很多，但是后来他跟那个叫什么张继科好的时候呢，应该是那个最早支持他的那个大佬估计已经放手了，要不然他不可能去跟张继科好，肯定那边是已经说你想跟谁好跟谁好吧，自己就是放开了。但是那以后呢，也就是没再没有这种什么上亿资源的这种大制作啊，或者然后这些大导演都叫过来这个陪他呀，成龙啊、张艺谋啊，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包括美国好莱坞的影星都弄过来了。但是呢，张继科后来他不用张继科也吹了吧，是吧？我也是原来根本不知道，不关注这些。然后这次看这个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两个人这个是引发这个全网关注以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啊，原来他这个还有很多这个
故事啊。
对，
但是我看好多人就是说更多的负面吧，就是说给这个孙雨辰，就是说就觉得这么有钱的格局差，就说的，因为他而且他有一个外号嘛，叫孙哥嘛，是孙哥，
孙哥，对，
割韭菜那个
割流量，他主要是割流量，
对对， 所以连币圈大佬那个谁那个赵长鹏，就这回在香港比特币大会上都说你就谈到人品，就是说你做人要人品第一什么的，就是暗讽这个孙雨晨，然后孙雨晨马上就不敢怠慢了，底下就是接着他那贴吧，他底下也回复，就是说对那个是这个 CZ， 就是说这赵长鹏说的对，
对，
所以
他说对我就不再说话了，一切交给律师什么的什么，但事后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说了，又说了一些别的东西。
啊，
对，当然说的不多了，就是还是说了几句话。他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就是这个景田多次问他说你会来北京吗，因为这个孙是在常驻香港，那么实际上他是受到边控，他是回不了北京。那么他就然后他那个景田问他，他就沉默。他这个写的意思，他这里面潜台词很多，他意思就是说就是给我出难题嘛，我肯定去不了北京啊。那你要让我去北京，是吧？那就或者两地分居，或者就是说，那这个婚姻就不成嘛。但是后来景田还是答应说，那个生个孩子还是生吧，那个就去。洛杉矶不就是他包了一层那个什么五星酒店，只能包了一层，然后又是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砸进去了。团队也过去了，然后月嫂保姆全都准备好，医院也联系好，然后景田又一个电话说那个想了一下，觉得还是想跟你开个口，就是说能不能给
五千万，
五千万是吧，
嗯，
逗号美元句号，
嗯，
然后沉默，然后说啊，那我想想，这是孙雨晨的文章中间所前面列的罗列了一大堆，现在有人给他排了嘛，就罗列了什么马尔代夫啊，然后马尔代夫之前在哪儿，然后待了两天已经包下来一个月了，然后说腻了走吧，这趟有点冷，然后又飞，然后一个团队带了几十号人，然后私人飞机，他那个私人飞机买的是好像是那个谁的，恒大那哥们儿刚判刑的，
徐家印，
哎，徐家印的私人，徐家印私人那不是买的那个普通的私人，徐家印好像是买了个757还是什么的改装的，所以特别大，所以当地的那个机场停不下来，
他好像是湾流是吧？
嗯，不知道是什么，说是很大的一个飞机，
嗯。
然后他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前面写的所有的，只要景田开口，包括那三千万彩礼嘛，打过去吧，打那就打一次，不了不方便，反正各种卡，我爸爸的卡，我妈妈卡，反正各个账号这，反正几天之内三千万全部打到位，就是这五千万是第一次，他犹豫了，他说我想一想。过了两天，那个景田又打电话，想好了吗？沉默。然后那边女方说：“我知道了，我明白了。”电话挂了，人就此消失。所以这个按照孙的说法，就是说提起诉讼是我唯一能接触到他的机会，好像他还在试图接触他。
嗯，小南用你的话讲，这点事儿，男女的事儿，在大自然的这个威力下，显得太不足一提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阴谋论，
嗯，
就是说，有的说呢，这是官方有意把这个事儿爆出来，要转移什么什么。这个话题那个话题转移一些敏感话题啊，包括什么这个不是刚出台了，国务院几个部刚出台了一个这个住房销售标准的一个改变嘛，新规定嘛，那基本上整个房地产业重新洗牌了，就是一般 小的房地产公司基本上就生存不了了，你不能卖期房了，你必须房子百分之多少全部完工，然后拿地全都是一大堆，所以在房地产业就是可能要一片哀鸿，最后就集中在几个大的国企或者是央企或者是少数真正民企就比较少了能活下来。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人家就是分析现在中国国内的这房地产形这个现在这个这几个房地产这个企业的形势啊，说万科现在实际上说是账面上还有流动可控的资金啊，是还有大概200多亿人民币啊，但是欠的钱那就好几千亿人民币了啊，不说这个，但是真正能使用的钱只有8亿人民币。为什么呢？那些钱呢全是说现在银行现在也就管得比较严，就是你说这个房子人家给你付了预付款把钱交了，你这房子还没开工之前他现在监管得很严，以前监管得比较松，就是这个钱买客户的钱买家的钱交给那个万科了，万科你可以把这钱像许家印你把这钱用到别的项目去了。这个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就是银行监管比较严格，就是你这个东西，这个网上买的那东西啊，客户买了你的房子，把你钱给偷起来，开始付毛给他，你的钱全部在银行里，一个银行里锁死，不能动。所以呢，就是你他们就讲的意思说，你别看万科这个这么大一个公司，好像还卖了一些东西，可是根本就是那个完全就是这个陷入流动性的危机，那个债务要是如果不能及时还清的，他肯定是有破产以后啊。现在那么像那个叫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司融创也是这个形式啊，碧桂园都是这样形式。就虽然你看你要看他财务报表上，哎，他还有多少还有不少现金，可是现金呢全是被人家给冻住，你这房子不完工不把不完全那个客户搬进去，你的钱是拿不到，反正是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也看他讲的就是说新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的这个新的规矩嘛，就是说这个如就是没有在炒楼花这个事情了，只有这个
建房。
你知道炒楼花这个事情，尤其是像那种高层建筑炒楼花的事情，其实后果相当严重。我觉得美国非常好，美国没有这种销售习惯啊，就是盖完了就是啊，往你现在盖的 condo， 你如果说想交点钱吧，你交个定金，定金很少啊，所以不大形成大问题。加拿大。问题很大，加拿大康楼很多人炒康楼，就像炒楼花似的，真就跟有点跟香港跟大陆一样，好像我看在 YouTube 上不断在有人在讲说，很多人被套牢了，被套得很惨，开发商不能完工，那他的钱就套死了里头。所以说，
亚芳，我插一句，就是说你的意思呢，就是加拿大也有烂尾楼了，就是因为他
加拿大很多烂尾楼
就被僵在那儿了嘛。
对，就很多烂尾楼，而是高层建筑，而且是康楼。我是不太清楚，博洋他们那边是交这个买康楼，你交定金是交30%-40%，还是像美国这交个5%-2%这种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博洋那边加拿大什么情况，不太清楚。
我是将近30年前买过一套，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后来我知道，像咱们过了 border 这个 survey 那地方，就有那个开发商，确实像刚才亚光你说的。就说他那个他的烂尾了，他那个他可能高比例的这个当配门的，他可能是怎么押金的，还是他们不能还那个，我是有这种情况。
是好，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一个就是中尼边境这个集中地区的这个泥石流的灾害，还有一个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传的沸沸扬扬的这个孙景这个八卦吧。我们刚才话没说完，就是说这个阴谋论啊，我还看到有人在网上说是因为这个孙这个号称是在海外现在是有80多亿的资产是吧，做这个虚拟货币什么的，说他是因为现在好像说他欠了多少钱，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好像大陆想把他给弄回去，然后说是派景天来这个来这个就是负责把他这个勾回去的。所以为什么景天老问他说你能来北京，这孙就不敢，孙宇晨那想我敢去吗，我回北京那不就那个了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太靠谱。其实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想把它弄回去，那你要在美国可能还麻烦点，或者是英国，你在香港那么弄回去不是挺简单的事是吧。原来那个不是那个谁被弄回去了，好几个人都是这个系的那个系的什么书店的不都弄回去了。所以一个事儿一出，反正方方面面都各自做出自己的这种诠释吧，反正也是都是为了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好的，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是说根据这个民意测验啊，说70%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的这个社区建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可能会耗电耗水影响自然污染环境。我是不太明白，因为我觉得这个那现在 AI 这么流行，就是说那别的社区建了，你的社区不建，你的 AI 服务跟不上或者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说你也希望建，但是你就希望建到别人的社区去，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关注这个消息没有？这个事儿我还挺惊讶的。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比较开放，比较支持这个科技发展，怎么会大多数人都反对呢？还是受了某种宣传的影响？
我先说两句，博洋，我先说两句。首先呢，就是像西雅图市民就有很多人反对做这个事情，他主要反对在西雅图市区里头，在西雅图这个 city limit 之内建任何 data center。我觉得他们反正也没什么道理，因为也没有开发商，没有这个做 AI 的公司会有可能考虑在 City of Seattle 这个 City Limit 之内建这东西，因为太贵了，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前一段时间报纸有报道说，西雅图有些国业分子activist 说我们反对在这西雅图 City of Seattle 这个边界里内建这个 data center。我看响应的也并不多，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成什么气候，因为没有Amazon 也好还是什么你不管哪家公司，没有傻到要在西雅图市来建这玩意儿，这不可能的。所以你反不反对也就是说有点什么政治动机吧。 小南，你刚才说的是令人比较吃惊的是在一些边缘地区，比方蒙塔纳，比方 Tennessee， 比方说什么 Nebraska， 就很偏远的地方那些小镇子，那些人有很多人也反对在他们当地建这个data center。那我的感觉，他们反对的原因说来说去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心里中想的和嘴上没说出来一条，就是说你在一个偏远的小镇建一个 data center， 你对拉动当地就业市场几乎没什么帮助。然后呢，你还得弄一大堆的修很多电线，就抛物线送上去，然后还修这个散热的这个水流也得跟上去，所以我想反对的人可能很大的原因并不是反映这个反对这个咱这建 data center， 可能是觉得你这东西对我们一点帮助没有，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 data center 用起来不是说当地用，它不是那个像咱们传统概念上讲的那个 cable 穿那个什么现在fiber glass cable 穿的东西呢，那我是当地要有个东西才行，它这个完全没有。就是你在这个 Montana 建了一个 data center，用了你这个数据的那个公司，也许是 Microsoft， 也许是 Amazon， 也许 whatever， 他的数据是全世界人来用的，不是什么，不是说在当地的人或当地的州里有什么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如果你这么大的项目在当地大型土木，对当地的经济就业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我觉得你想得到当地人支持，这个可能比较难吧。我想可能这是主要原因。
嗯，好，谢谢亚光。博洋，
对，就是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就是美国人主要的他反对，他并不是反对，因为这大型的数据中心嘛，他主要是为了 AI 做就是用的。就是实际上美国老百姓呢，他并不反对这个 AI， 他主要反对的就是说你怎么建我们家附近，他就是这样。完了呢，我看有调查，刚才小南你说的就是大概有70%的美国人就不太希望这个建这个。这主要就是说，而且我看这个就是它不分党派，不分民主党啊、共和党，它主要就是说，关键就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刚才亚光也说，你就说你建这个 data center 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建筑工人呢什么的，一建完了以后也就都走了，这个等于是对当地的就业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呢，还因为你建 AI， 你赚了钱了，你那个，但是你那个把当地的电费就是提高了，因为可能要建重新建电站呢，要是改造电网啊什么的。而且刚才那个亚光也提到嘛，还有水呢，就说因为它这个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它得需要冷却系统，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我对我。对，就是刚才亚光提的那光缆的事儿，跟那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你完全挣钱，把什么噪音呢、啊，把这些东西都留给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嗯
嗯，对，他那也可以不在城镇里建，就是在远离开居民区的地方，比如说。你像哥伦比亚河沿岸，那很多都是荒滩的，什么这种，就包括华盛顿州东部开过去，大片的都是这种像戈壁滩一样的这种，是吧？
行，那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你建这个东西，你还不是像Amazon 建一个 warehouse 一样，你建这个东西，建一个 data center 在，就像你说在哥伦比亚河边上一个荒滩建来的东西，第一，当地老百姓没有得到啥好处。第二，你也不交税，你在当地也没有销售，当地政府也没有提醒，你州政府也好，说 county government 都没提醒，说你是干嘛？你怎么你在我这弄一家东西？你也不交税，然后呢，你最后呢就给我造成，我看的潜在风险就是我可能用电紧张啊，然后呢，我这电费可能还有增加，所以我估计各级政府也都不支持，没有人说哎你来吧，挺好，没人怀疑这个，主要原因你不交税。
而且我就想我插一句，就是说那个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马斯克他们想的就是干脆把这种数据中心这些就这些建到太空里去。
哦，太空里的能源呢就用太阳能啊。
对， 然后那散热的直接就是因为那边外太空就是温度非常低嘛，散热问题不成问题了，不成问题。所以他的设想很有前瞻性的，就刚才博洋你讲的这个马斯克的想法很有前瞻性的，就一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解决就外太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话，解决两个在地面上最大的问题。第一，电源不能超前，全是太阳能相关技术。第二，这个冷却散热不能超前，外太空非常凉，非常冷，温度非常低，没有问题。
不是，是那建在哪儿呢？建在就是人造卫星上。
对，就宇宙就是空间站，像这样的东西上。
哦，我不知道一个 data center 一般来说应该有多大。如果不大的话，那居民都没有必要反对啊。比如说，就是一间房子这么大，或者是那肯定也不止这么大吧？我觉得
哦，那很大，那很大很大，那都是像
对呀、
啊，那大型的 warehouse， 像那个你看那是那种大的 warehouse，
比如说对啊，最起码一个 Walmart 这么大，或者是
啊，这都对比那都可能都要大，
或者三个 Costco 这么大，
嗯，
你这个怎么把它弄到卫星上去，怎么发射上天呢？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疑问了，这个当然是个设想，将来可以什么星际飞船是吧？
嗯
嗯，好，谢谢亚光和博洋，这个我稍微明白了一点，这个大概是怎么回事。其实还有不少技术上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我还关注到有一个话题，这个可能很多人没关注到，就是美国联邦司法部最近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在控告美国多个州的州政府和一些州立大学，指控他们就是把这个 in-state 的学费，就是本州学生的学费，让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学生或者就是非法移民的孩子们享用，而对来自外州的美国公民的孩子却坚持让他们交纳外州学费。那么司法部就是说，因为这些州立大学包括州政府的这个教育资金很多也有联邦拨款嘛，就是说你这个钱用错了，那你这个钱首先应该是用在美国公民身上是吧？你让美国公民的孩子不是本州的都在交按照外州学费交，然后你让非法移民的孩子却享受本州学费，这个不合理。而且有在几个州有两个州好像已经在这个官司已经打赢了，那么现在华州也被告了，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也告了，还有好几个州他还在准备提起诉讼，纽约、加州都是这些，这个好几个州，就是几乎我觉得有美国一半州都会被告或者已经被告。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注意到这个新闻没有。
我能先说两句，因为我确实是比较关心这个事。
你说
啊，这个我个人感觉，刚才小南你讲的就是联邦政府要求你对美国公民的这个就是要照顾外州的美国公民，我觉得他这个出发点是对的。你是非法移民的子弟，不能说不让上大学，但是你至少应该交跟外州交州外学费，你也可以，对吧？你要说你享受州内学费，那我觉得对本州居民是很不公平的，我认为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出发点是应该说是对的，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很多问题都比较复杂啊。今天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我想在这里简单说一说，也跟这大学录取有关系啊。就是这个在2023年有一个华裔的第二代的高中生是加州湾区的特拉州的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个学生 ，SAT 考了1590分啊 ，GPA 的 weighted GPA 是4.3，然后呢就是申请就是 计算机专业非常厉害，计算机这个水平很高，编程成绩很高，申请了18所大学，包括一些常青藤大学，包括华大，咱们现在说的华大，18所大学，16所大学给他拒绝了，只有2所大学录取他，一个是马里兰大学，第二个是那个 UT Austin。所以呢，这个数字呢，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哎，大学这些学校不要他，16学校不要他，哎 ，Google 把他录取了，当时就高中毕业就直接给他一个工作，让他在 Google 做编程工作。所以这父子俩很生气，就一下子把这16个大学全告上去了。告上去呢，就是指控他们在录取新生的时候对亚裔学生有歧视。其中呢，告了华大，在这个西雅图这边这个美国联邦华盛顿州西区法院告华大。华大呢，就是说发了一个motion， 说我要求你把这个要求这个联邦地区法官呢，把这个这姓钟氏父子的这个起诉案呢，给他 dismissed， 就是把他解散掉，说你那没有道理。但是这法官今天判了，说，哎，你的有些要求，华大你这些要求我可以同意，但是很多要求我不能同意。那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 case 这个案子要继续往下审理。那往下审理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钟氏父子和他们律师可以要求华大，尤其是计算机学院，你交出来你们录取的标准，你们怎么录取的学生的。这个华大在答辩当中说，我们学校的计算机专业非常难呐，就是说是竞争很激烈的，我的优先保证我本州的学生，就是这优秀的学计算机专业的人来，我要录取他们，他讲这样子的。这个所以就跟小南哥你刚才讲的观点串起来，他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你刚才讲的观点，就是说外州的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你不录取啊，这是这个华大的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学院你不录取这样的人，结果这个人还被高中生就被Google 录取了，那你到底是不是对外州学生对美国公民确实是不公平啊？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事情现在这 case 弄得很有意思，很值得关注，很值得关注。
这都是其实大学的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是前两年已经有一些团体民权团体已经告了这个像哈佛、耶鲁这个就是歧视亚裔，他号称也是照顾少数民族。